美国星期五2月25号宣布将会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资产。在此之前，欧盟和英国采取类似步骤，目前世界各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试图加大针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这项行动，在这个之前，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一致同意冻结普京和拉夫罗夫的财产和银行账户。英国政府星期五亦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外相特拉斯在推特上说，我们不会停止向克里姆林宫施加经济痛苦，直到乌克兰主权得到恢复为止。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对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制裁反映出西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绝对无能，世界领导人极少成为直接制裁的目标。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唯一受到欧盟制裁的元首是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地利外长亚历山大·沙伦贝格说，对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采取这样的举措是历史上独特步骤，但他说这个显示出欧盟国家在反对俄罗斯行动方面的团结。欧盟对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制裁是更加广泛一篮子制裁措施的一部分，这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的银行、炼油厂和国防产业。然而，欧盟领导人同意目前就对普京和拉夫罗夫实施旅行禁令仲是为时过早，因为有必要保持谈判渠道的开通。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呼吁各国将俄罗斯踢出国际银行转账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对莫斯科施加极限的痛苦。乌克兰一直都呼吁在 SWIFT 系统中封杀俄罗斯，并敦促欧洲对莫斯科实施更为有力的制裁。然而，一些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对此犹豫不决。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星期五说，欧盟通过的在银行方面的一篮子制裁对普京政府的打击力度比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支付系统更为有利。他说，看上去最硬的剑并不一定是最啱的。他还说，此刻更加锋利的剑是将银行列入名单。卢森堡外相让阿塞尔博恩说，有关 SWIFT 的辩论还未有排除出台面，仍将会继续。而作為對制裁的回應，俄羅斯方面都採取了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英國飛機飛越它的領空。在此之前，英國對俄航實施類似禁令，美國和幾個盟國星期二實施第一批的制裁。在此之前，普京宣布烏克蘭有爭議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茲克地區為獨立國家，這個他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的手法很類似。星期四，在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後的幾個鐘頭，拜登總統又增加一輪制裁。他和七國集團領導人舉行視像峰會之後，在白宮宣布普京選擇了這一場戰爭，如今他和他的國家將會承擔後果。美國的這一輪制裁目標是俄羅斯的銀行、寡頭和高科技領域，制裁措施包括出口管控。拜登說，這些制裁將會擠壓俄羅斯為他的戰略性的經濟領域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破壞他今後多年的產業能力。北約盟國包括英國和歐盟星期四亦都實施更多制裁，制裁效果立即可以感覺到出來，全球證券價格大跌，大宗商品價格喘升。拜登承認美國人的汽油價格將會上升。根據克洛普星期五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俄羅斯入侵之前，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俄烏衝突對美國重大利益是一個關鍵的威脅，比起2015年有明顯增加。當時在俄羅斯於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只有四成四的美國人認為這個是一個威脅。這項民意調查是在2月1日到17日期間進行的，那陣時俄羅斯政府仲未有承認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亦都仲未向兩地派兵。同2015年一樣，大約半數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說他們有可能將這個衝突視為對美國重大利益關鍵威脅。另外亦都是星期五，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警告說，該庭有可能調查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之後是否可能犯下任何的戰爭罪。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汗星期五在一項聲明中說，我提醒在烏克蘭領土展開敵對活動的所有各方，本辦公室可能會行使他的管轄權並調查任何在烏克蘭境內犯下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或戰爭罪。